马太福音系列讲到28。主导文3。马太福音6章9至13节。韦保罗牧师2004年10月24日。翻译王兆峰。眼下我们正在学习马太福音系列登山宝训中的主导文。有两件事我们已经讨论过。首先，我们应当如何祷告？第二，我们应当祷告什么？上次我们说过，全世界所有的人中，真正不需要祷告的是耶稣。因为他道成肉身，是人又是神。但是他一直都在祷告。受洗的时候，他祷告，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为彼得祷告，他在十字架上祷告，有时独自一人祷告，有时在众人面前祷告。他的祷告一定给人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门徒们就请他教他们如何祷告。至少在这里，他没有教导关于祷告时的姿势、热情，甚至也没提到祷告应该诚心，这些当然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他给了我们一个生命性的教导，你们祷告要这样说。他教我们的这个主导文里用的都是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在天上的父，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这里一个我也没有。耶稣在这里强调，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是一个群体，而不仅仅是个人。毫无疑问，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耶稣基督也把自己看作是群体中的一份子。他没有远离众人，而是作为人加入圣徒的群体，把他自己看作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主导文的一开始，我们就学到，我们可以享受像来到父亲面前这样一种亲密关系，来到神面前。我们不应当把神只看作为高高在上、非人格性的权威。耶稣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可以随时来到施恩座前，来到我们的父面前，不必惧怕被拒之门外，也不必担心神会对我们装聋作哑。无论你今天的光景如何，他对我们的态度永远像浪子回头故事里的那位父亲一样，以慈父般的愉快心情接纳我们的祷告。但是这种特权是付上了极重代价的。另一方面，神虽然是一位父亲，但他永远不会失去他那超然的威严性。我们绝不可因为他的慈父性而忘了他的圣洁性，他的超然性。这应当永远刻在我们脑子里，半点疏忽不得。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里所说的天上或天堂，绝不能被看作是神唯一所在的地方。你若从圣经中学习天堂这个字，就知道天堂是神掌权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必须要知道神不是被约束在天上，而是在天上掌管万事，是天上的王。虽然他是我们的父亲，他也是王，对此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神的这种超然性、威严性是神定义要保护的。所以我们在主导文一开始的第一条祈求中，就看到人应当尊神的名为圣洁。神的名字与其他任何名字不同，是分别为圣的。神的名必须被视为圣洁，我们必须祷告祈求神的名被尊为圣。我觉得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文化里，人们拼命地把神变成生活上、社会学上、心理学上可以认同的概念，即使没有超过界限，也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不敬边缘，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是亵渎性的。我不是在追问这些人的动机，但有时我们把神拉下来，拉低到一个地步，把神的圣洁性全给扔了。我们永远永远不可忘记神的圣洁这一点。我家后院有个蹦蹦床，有时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很好玩。他们和我之间一下子好像没了大小。但是一旦我觉得他们说的话或做的动作变得放肆、无理的时候，我就立即提醒他们，我是谁。我和你们一起玩， 但我仍然是你们的父亲，你们是孩子。到头来，他们都会对这一点心存感激。因为小孩子不想要他们的父亲成为小孩子，他们要的是父母。我记得从前做青少年牧师的时候，想要和青少年打成一片，忽然之间变成了个毛头小子，这实在是有点蠢。后来我认识到，我不应当这样，因为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希望找一个能指导、帮助他们的人，而不是一个毛手毛脚的同龄伙伴。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尊敬、维护神的圣洁对教会有益处。我们应当为神国度的拓展而祷告。神国度的拓展不仅仅是在人心里，也在这世界上，方法是通过他的教会。我们已经讨论过，神的国度至少在外在的形式上就是教会。在这里，福音得以宣讲，圣礼得以施行，颂赞得以吟唱，胜利得以宣告。就好像是一面国旗，就好像走进一个国家的首都。你看到、读到、听到关于这个国家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就是这样，你若问什么是神的国度，那么到教会来，你看到、你听到、你尝到，就知道什么是神的国度。神完全了解我们，以我们的所有感官可以感到、受到的方法来适应我们的需要。也可以说他以此来辅救我们。这就是我们在教会所做的。宣讲、称颂、高举他的信息。这就是神国度的可见形式。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从不可见的角度上说，神的国度通过人听到福音后在人心里增长。下面就是主导文的第三条祈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应该知道，这条祷告绝不能和前面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度降临的两条分隔开来。记不记得前面我们说过，这些祷告内容不是松松散散、互不相关的，他们是紧密相关的。前三条是关于神的荣耀，后三条是关于我们的。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即使是三条关于我们的，也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这第三条与前面是直接相连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的最高潮。我们知道，神的名字在天上被尊为至圣。围绕着宝座的天使们是怎么唱的？圣哉，圣哉，圣哉。这是圣经里唯一连续三次用来描述神的形容词。我们也知道，神的国，那得胜的教会，在天上也同样以最高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说，前二条的事在天上得以完全的彰显。在地上，我们聚集在这里，努力做那发生在天上的事。那么，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到底是祷告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作此祷告。我们一听到别人在用主导文祷告时，往往自动地加入一起背诵这段祷告。但你到底是在祷告什么呢？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我们祷告愿意让天上发生的事也在地上发生，那就是通过基督高举神的名。我们在启示录五章十一至十二节中读到，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就是天上所发生的事，他们聚集在一起敬拜宝座上的羔羊。当然，这些都是天使们和那得胜的无形教会的人们，他们是已死去在基督里的人，现在正完全的享受信心。我们在地上是战争的教会，我们必须战胜敌人，好使地上神的国度在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上 朝着天上得胜教会的方向前进。他们已经不再有敌人，我们还有，所以我们才需要祷告。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些敌人是我们自己的肉体、魔鬼和这个世界。我们是在与世界、魔鬼和我们自己的肉体征战。我们祷告是为了要让神的名字在地上像在天上一样被尊为圣。我们祷告让地上的人不再去拜受造之物，而应当拜创造之主。我们祷告盼望神的国度在地上也像在天上一样兴盛纯洁。这是广义上的答案。我们能不能来看一看，当我们用主导文祷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哪些应该是具体出现在我们脑子里的事项。在给这些具体事项定义之前，我们应当先来了解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理解，他的预定旨意和他的命令。神预定的旨意就是他计划好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为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神的旨意也是神的命令，那些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被称为神的儿女。这里的旨意指的就是神的命令。主耶稣在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五节中教导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神的谕旨永远都必定实现，人们常常在这件事上产生困惑。若从命令的角度上看，神的旨意是否一直都在实现？不，几乎一直都没有实现。至少在我身上是如此。我们没有一直照他的命令去做。我敢肯定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但神的预定旨意永远都必定实现。那么，我们祷告的时候，指的是哪一种旨意呢？是他的谕旨呢，还是命令？有人认为我们不必为神的谕旨祷告，因为他必定成就，我不太同意。我认为应该两个都是。下面我会来解释。我们应该不断的祷告，愿神的旨意成就，因为历史是他的历史，他定义了什么是最好的，哪怕是那些使我们很不舒服的事。耶稣在思考到十字架的时候，祷告所求的就是神的这种旨意，父啊，你若愿意，就是把这杯洒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旨意。雅各书四章十五节教导我们的时候，指的也是这个旨意。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所有的祷告里都应当带有这一条，主若愿意，我们千万不可自以为是。有人可能还是会问，既然神的谕旨必定成就，我们何必再为此祷告呢？我已经准备了三页的内容，等会儿在主日学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来详细讨论。或许我错了，但至少你们都可以留下来参加主日学的讨论。但我仍然认为，我们不能因为神是全权的，他早已有了预定旨意，我们就不必祷告了。今天早上我们祷告了，求神使苏珊的膝盖能够恢复。神是否在创世之前、永恒之中已经预定他的膝盖会恢复或不会恢复？我想这是包括在里面的。那么既然神已经有谕旨了，我们是否不应该为他的膝盖祷告？这下事情变得复杂了，是吗？我是不会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正是在人类生活的一切事件中祷告愿神公义的谕旨与审判成就。我们在以赛亚书45章9至10节中读到，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制作瓦器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祸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 这里指的就是罗马书中所引用的，是想要违抗神的预定旨意，不承认神造了他们的人。他们不承认神的旨意，反而来质问神。我们应当永远将自己的意思顺服于神的旨意。我们的祷告应该永远是愿你的旨意，而不是我的意思，成全。神明确规定的命令就是要求我们照着去做的旨意。我们应当将这些旨意视为最美好的指导。我从前是田径运动员，那一年我搬到俄勒冈州去，为1984年奥运会预选赛做准备。那里有位大名鼎鼎的教练科辛斯基，两次十项全能的金牌得主汤普森就是他训练出来的。他答应做我的教练。我到了那里，第一天集训时去见他，他好像记不起来曾经答应过训练我。我对他说，我特意搬家到这里来找你的。边上几位运动员后来悄悄对我说，他就是这样，明天你照样来就行了。第二天我又去了。最后他终于答应了，对我说，好吧，我收你了。不过你每月要交25块钱。25块钱一个月实在算不了什么。他只是试一下，看我是否真心愿意来训练。到世界上最好的田径教练手下学习，每月只需要交25块钱，我高兴坏了。你们上健身房去锻炼，月费恐怕都不止25块吧。况且，这是在世界上最出色的田径教练指导下训练。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神的指导远远超过这些。我们绝不可把神的指导看作负担。每次科辛斯基教练要求我做的练习项目，我从来没看作是个负担。我不知道那些练习项目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但我都心甘情愿地照着去做了。其实他的那些练习项目实在是怪怪的，有时叫你用单脚跳着往前冲，好像是在捉弄人一样。但我从来没有说我情愿照自己的方法做，你给我规定的太重了。我们不可把神的命令视为重担。大卫怎么说的？你的命令比金、银、宝石更宝贵。耶稣把遵行他父的旨意比作食物。你们都记得叙加井边他与那位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故事吧？约翰福音四章。门徒出去找吃的，回来的时候看到耶稣和这位妇人在谈话。他们问耶稣要不要吃点食物。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我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把遵照神的命令去做看作是滋养身体的食物。那么神在我生活里的旨意是什么样呢？神的旨意乃是要求我不断地压制我自己的意志与愿望，努力遵守他的命令与旨意，为了他国度的进展，为了荣耀他的名。从大的范围上说，我们祷告愿神的旨意在地上成全。地上是指哪里？是指全世界。希伯来书八章十一节说，他们不用个人指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神在关于他救赎之功仪式上让我们看到的画面，像一块石头将要砸碎世上的一切王国，然后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书二章。也像一条河，开始的时候很小，后来变成滔滔洪水，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又像是芥菜种，像是面酵等等。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代而蒙福。所以说，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是祷告神的旨意行在全地。同时我们祷告国王、王后、总统、主席、参议员、父亲、母亲、大学校长、幼儿园老师、打工的、种地的，为每一个人祷告，求神使他的旨意在他们的生活中成就，使他们遵行天上最圣洁、 最智慧之神的旨意。最后，我们心底最深处的祷告是愿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以一颗热爱他的心，心甘情愿地接受他在我们生活里的护理之功。因为我们许多罪都是从不知足开始的。在生活的每一方面努力遵行他的命令，哪怕是要牺牲自己的舒适和方便。你对自己所拥有的不满足才会起贪心，你不认为神已经给了你一切所需。诗篇84章11节说，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我们往往不相信神的话，以为我们需要的东西神故意不给我们，这就是不知足。我们的确努力工作，尽了力，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从最高意义上说，我的一切都是神提供的，是他的护理之功，使这一切成为真实。我们应当以他的护理之功为满足。假如你按照神的命令去做，可能会造成你的损失，造成不方便。那么，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作为基督徒，你的言行一致在哪里？你的诚实在哪里？你是否愿意做出正确的决定，即使这决定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损失？这就是神召我们应当做的，这就是耶稣要求我们的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你的邻舍，遵行神的命令。我们应当尽上最大的努力去做。另一方面，我们都有自己优先的目标。我们教会在长老会系统的海外传福音施工上很有热心，我们也参与支持中国教会的施工，这一切都很好。但就我个人来说，我的最大优先是爱我的妻子和孩子，爱我的邻居，爱我的朋友。神国度的发展，神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虽然最初是从神的爱与恩典开始的，但他们也是从个人的心理开始，从基层开始发展，而不是从国家向下发展的。这就是神做工的方式，从小开始发展壮大。这次的总统大选引来了很多讨论，这的确是一场重要的选举，投票人数之多是美国从未有过的。绝大多数基督徒对选举结果都非常高兴，布什再次当选连任总统。这次大选双方最大的焦点是道德和价值观，一方是基督教的传统的，另一方面是无神论的自由化的。尽管大家很高兴，但这不是神站在共和党一边。我想说的是，人们兴奋是因为布什总统在未来四年里可能会做的是改变目前美国社会的道德败坏，将公义带回这片土地上来。从一定角度上说，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些事会发生。但我们更应该感到高兴，为之振奋的，并不是某位当选总统本身，而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选举这样的人当总统。说实话，我并不期望事情会有太大的改变，我的生活经历告诉我，某个总统并不能带来太大的改变。的确会有不同，会有改变，但美国的民主监督制度不容易一下子产生巨大变化。对我们来说，要说真有令人鼓舞的事的话，不是某个人会带来改变，真正令人感到鼓舞的，是这个国家还有足够多的基督徒选出一位珍惜重视婚姻反对堕胎及谋杀胎儿的人当总统，至少在我看来，这些符合神的律法。上述两条是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举的重大道德问题。未选上的一方赞成同性恋婚姻，赞成堕胎，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高兴与鼓舞放错的地方。神国度的发展，神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靠联合国的计划，而是发生在教会里，发生在个人的心里。当人看到、听到神国度的信息，当人求告神的名，当教会求告神的名，当一个社会的人求告神的名时，才会真正造成世界的改变。 你明白这里的不同之处吗？我认为这个不同之处很重要，这也就是我们应该祷告的。我们祷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在人心里。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若不能以基督的福音影响到人心的改变，那么我们就是失职了，不管你选的是谁。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愿神的旨意在范围、内容上、深度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